们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风光明媚的主日，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中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好像你的受教者一样。也求你纪念在同一天世界各地奉你的名聚会的众教会众弟兄姐妹，求你的恩典同样与他们同在。但是同时我们也纪念在世界各地可能有些地方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却没有这样的自由能够一起来敬拜，求主也与他们同在。事实上圣经上所说的是，若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聚会，你的灵就要与他们同在。愿主保守他们，正如你保守我们一样。所以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利未记二十七章，也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超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整个利未记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那也许有很多人有点奇怪，刚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二十七章在讲什么？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很多是旧约时代的一些习俗宗教的仪式，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在做。可是我们说过，旧约中不管是什么，包括这些旧约的，特别是利未记的献祭的礼仪等等，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的确我们不再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则仍然是存在在今天的，因此这些圣经记载在这里。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那因此这一章跟前面的二十六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一章有这么重要，放在最后来做结束？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呢有各式各样的看法，也有些圣经学者说不知道，甚至有些人说二十七章是好像写本书最后的 appendix 就是一个附录，附录就是不放在正文里面，最后一点点放在这里。但是我想有另外一些圣经学者提供几个观点，我觉得值得我们去重新这样来思想。首先呢，有一位圣经学者是这样说的：利未记一开头是五种祭，从燔祭开始，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有素祭，最后有平安祭，有五种祭。那用五种祭开始的时候，这五种祭物其实严格说起来都是有义务必须要献的，比如说赎罪祭，人都有罪嘛，所以你不献赎罪祭，人跟神的关系是不能够恢复的，不能重建的，所以这是必须要献的，不是你想献不献的问题。但是二十七章所献所说的这些事情是许愿，许愿是一种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你这么做的，这是一个许愿或者是启示，那这种是自愿性的。所以因此开头用一种义务性强迫性的，跟最后结束是用一个心甘情愿的许愿还愿。那其实所有的许愿还愿都包含着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感恩的，为了感恩而许愿。许愿不是拿来跟神做交换条件，说如果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们今天人常这么做，或者所有的中国民间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然后所以我说民间宗教我称之为服务业。什么叫服务业？开餐厅就服务业，你给钱我给你上菜，服务业。或者我帮你开车，对不对？交换服务，所以人要付费，神明呢提供服务，很多宗教是这样的。可是基督教不是这个，我们的神不替你提供服务的，你的付费是心甘情愿感恩而献的祭，不是一种好像给神的一个报酬，因为你替我做了什么所以我就给你一点奉献，不是，这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二十七章所说的许愿是一种心甘情愿而且出于感恩的回应，这是第一个概念。因为整个利未记的头跟尾是有一个好像一种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把整个利未记包含在一起，从 有义务的必须要献的祭物，一直到有心甘情愿感恩的献上的祭物来作为总结。那么第二个角度的看法是，有另外一个圣经学者提到，因为27章是接在26章后面，那26章我想师母花了不止一次来讲26章在讲什么，因为26章是讲到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那神有些吩咐，如果你遵守了神的吩咐，就有下列这些祝福；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有下列这些咒诅。而且你去读26章，咒诅的分量比祝福的多3倍，这个经文之长啊，很长很长的咒诅。那前面有祝福，后面有咒诅，所以因此呢，等于是神向人许下一个诺言，或者说启示一样。你如果遵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了，你会下列这些福分；如果你不遵守，有下列这些咒诅。那27章是倒过来了哈，倒过来前面是人向神起誓或者许愿，如果怎么样，我愿意做什么，我许愿了，我起誓了，然后如果因为某些缘故你不能去执行你所许的愿或起的誓怎么办，他就列出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该怎么办？那其中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不得不所谓的赎回，譬如说你本来要把一头牛献给神，后来某种原因这条牛不能献了，那怎么办？他就提出各种的情况，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条牛来换吗？有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原来献的就已经献，还要再加一条牛。也有些地可以赎回来，加20%的赔偿。诸如此类的哈，他有提到说许的愿你必须遵守，那万一有特殊原因，你必须好像有点改换，你必须把你所承诺要献的东西赎回来怎么办？通常是加上1/5，就是20%的一些补偿金，除了原定价值再加20%啊，诸如此类的。所以他有提到说，前面的26章是神向人启示。说如果我吩咐的命令你做了会怎么样，你不做会怎么样，神向人启示，现在是人向神启示，那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我想这两个说法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利未记的结束最后是27章刚刚所念的这些内容。那当然基本上说起来呢，分成3个部分，第一种是你的许愿是包含人的或者包含牲畜的，这第一类就是1-13节。第二种的许愿，你要奉献的是一个房屋或者是田产啊，这是第二种，就是14节-25节。那26节以后的部分就是一些比较其他的奉献有关的一些条例，从中间也包括所谓的1/10奉献的问题。那么大概是分成3大段哈。那我们先看开头第一段，是把人或者牲畜献上。那因此他开始说，第一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小谕以色列人，就这个是一个开场白。那么下面就说，人如果还特许的愿，那么许愿的时候，这个人要按你固定的价值归给耶和华。那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把人许愿献给耶和华？那献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做什么用？第一个绝对不会的是，不会把人当成要献祭的像生物一样杀掉，不会的，神绝对不会要用人来做祭物的。但是其他宗教是有的，如果也有机会去墨西哥，你去看看，他们有一个像个墨西哥式的金字塔，上面就是献人为祭的。所以我们中间有姐妹去看，我回来以后真的是献人为祭的，哇！但是基督教从来没有要人来献祭的。所以人许愿要给神的时候做什么用呢？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献人为祭的话，通常一般的情况下，有时候是献自己，也有时候献你的孩子，就是愿意为神做一些服务的工作。那你知道在圣殿里面或者会幕，只有祭司可以进入会幕做一些事情。可是譬如说圣殿中 那个祭物不断要烧，对不对？那用很多的木材。那如果说我献身就好，我三个月去圣殿服务劈柴，这也是属于许愿啊，许愿。所以这才会有这个下面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值钱，不是男人比女人高贵，就是砍木材的时候男人比女人有用。所以你看，都是男人比较贵啊，男人50色格勒，成年人的话女人只有30色格勒。不论是劈柴，无论是挑水，对不对？然后孩子也是一样，也是男的比较贵，女的比较便宜，每个都是这样，就是因为要做这个劳力活嘛，就这个意思。倒并不是说一般的价值来讲男尊女卑，这边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有一种许愿是不一样的，那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一个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人的愿，他就是说他愿意在一个月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内做拿细尔人的愿。在民数记第六章他就提到，因此在许愿的期间，这些拿细尔人呢，第一个不能吃不能喝葡萄酒，不能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的东西，葡萄不能吃新鲜的，葡萄干不能吃，葡萄酒不能喝，不能剃头啊，不能剃头，他头发就会留比较长，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终身做拿细尔人的愿通常不是那个人自己许的，因为终身的意思是他从小出生，所以拿细尔人的愿如果是终身的话，都是妈妈替孩子许的。因为你孩子到你懂事的时候你已经好几岁了，所以你不可能终身的啊。所以成年人许的拿细尔人愿都是几个月几年，不会终身的。终身都是父母替孩子许愿的。所以圣经上记载有两个人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一个是大力士参孙，他终身不剃头；另外一个就是哈拿许愿把撒母耳献上，所以撒母耳一身一头长头发，只是撒母耳的长头发没有出事，所以很少人注意到圣经中有第二个拿细尔人终身不剃头，他的头发比任何女人还长，那是撒母耳啊。那所以哈拿许愿的时候又把他的儿子交给耶和华做拿细尔人，那因此他会被祭司以利收养，就成为一个祭司，诸如此类的。那这边所说的固定价钱的时候，通常这个情况下不是指拿细尔人，因为拿细尔人你不可能用金钱来交换。这边所说的许愿很可能是我说的第一类，替圣殿或者会幕做一些劳力的活动，挑水劈木材，你不是做祭祀的工作，做这些工作。那么如果因为某些缘故你可以许愿我去挑柴劈水，挑水啊劈柴，但是你有可能你用钱来换，就是我没有去真正劈柴，那就换的时候这边就提到了，如果是成年人20到60岁的话，男人多少钱女人多少钱，如果是孩童啊，有1个月到5岁的也要算钱。那所以其实他不会叫这么小小孩子去劈柴吧，他就是说我愿意把我孩子好像许愿要奉献，可是奉献的时候其实是拿钱而不是拿人，因为1个月大的孩子拿到圣殿去，那圣殿还喂奶吗？那就更麻烦了，你送去的话给他添麻烦，所以他这边是算钱啊，他就说男的多少钱女的多少钱。但问题是如果用钱来算，有些人是穷到一个地步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呢？他才有说第八节，他就带到祭司面前，祭司按许愿人的力量来固定他的价钱。那如果真的钱不够或者没钱怎么办？真的那个人可能因为那个人穷，我说这个穷人绝对不是3个月大的孩子吧，不是，一定是成年人了。所以万一他的钱不够怎么办？有各种的可能性，一种就是赔少一点钱，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就真的去干活了，用这来抵，诸如此类。所以他主要就提到说，你既然许了这个愿你就得照这个愿执行，他重点在这里，至于多少钱怎么样这些都是其次的。第一种，一个已经奉献的人啊，那么要怎么去付这个所谓的赎价。第九节开始呢就是提到一个牲畜，他把它奉献的话呢，那牲畜奉献的话一般而言都是当作供物， 都是当作供物，就真的是献祭的时候就杀了然后献祭了。但是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是第十一节，牲畜如果不洁净是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但是你既然要献一头驴子，驴子是不洁净的，所以驴子不会去献祭的。你要奉献一个驴子给神的话，那怎么办？那驴子可以来拉货，所以因此他是不能做供物，但是他仍然要交在祭司的面前，那祭司就拿他来运送东西。可是有的时候你说要奉献一头驴子，后来想想啊，不行，我家得一头驴，我这驴奉献我就没有驴子了，那因此我要把驴子拿回来怎么办呢？好，一头驴多少钱？你要照这个价钱给祭司，同时再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比如一头驴十个舍克勒，你本来要奉献，后来反悔了，哎呀不行，这个驴子我没有，我就不能干活了，那怎么办呢？好，赎回来你要拿十二个舍克勒钱给祭司啊，这驴子拿回来要给十二舍克勒的钱。虽然一头驴子如果是十个舍克勒的话，它意思在这里，但如果是洁净的牛或羊那就不同了。牛或羊是当供物的，你既然献了不能赎回，也不可以改换。他说改换有的好的换坏的，有的坏的换好的。他说如果要换的话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所献上的哈，已经献上的不可退回，只有怎么样呢？所许的，第十节，所许的所换的都要称为圣。那就是说我原来献了一头牛，后来想想不太好，我想换一头牛。通常的情况下拿这个坏的换好的机会很小，拿好的换坏的是有可能。比如献了一头牛，其实这头牛呢可能有点点毛病，只是我没讲，献上去以后呢心里不安，哎呀这头牛的有个耳朵啊好像没了，那就是有残缺的，理论上有残缺的牛是不能献祭的。可是他献了，然后祭司可能没发现，可是这个献的人心里知道，这糟糕了，我献了一头缺耳朵的牛，搞不好没蒙祝福，圣灵要咒诅我了，怎么办？哎，跟祭司说我要换一头牛，换一条牛，不是拿一条好的牛换坏的牛，你要换一头牛可以换一条好的牛去，可是已经献的也不能拿回来，就献两条牛了啊。所以你拿已经献的一定是比较有残缺的，是坏的，那用好的去献，免得我遭咒诅。但是如果献一头完美的牛，我要再献一头缺个耳朵的牛我干嘛呀？所以用坏的换好的机会很小。但就算是你真的要这么做，我告诉你，你已经献的第一头牛第一头羊是拿不回来了，再献第二头也是献上去回不来的，所以没得交换。所以不能够好的换坏的，换坏好的不行。你所献上的第一头的牲畜跟后来补上去的那一头，两个都是分别为圣，永远属于神。这个规则很奇怪哈，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读先知书马拉基书就有提到，当时有些人献祭就是拿有残缺的牛羊献祭的，所以先知马拉基非常愤怒的斥责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拿这种牲畜来献祭，如果你拿这种牲畜献给你的省长，献给你的长官，你说他会悦纳吗？如果作为人的长官都不会收的，你敢拿这个去献给万军之耶和华神吗？你以为神是谁啊？啊，等等等，所以可见当时是有人做这种事情了，拿一个不完美的残缺的牲畜献祭。那好，如果像马拉基书所说的，他一斥责，当时犹太人心里就有点，对啊，亏欠神了，那怎么办？我已经献上了一个有残缺的，补偿的办法是我再献一头好的，但是原来那头也是献上就献上，拿不回来，不是拿这换那个，就再加一头好的。这个都属于利未记二十七章所说的这种状况。所以牲畜的话呢，一般而言就是你献上的就不可以赎回的，但是因为是不洁净的，对不对？第二种情况是不洁净的物是不能当供物的，当供物的洁净的牲畜是不能交换的，而且你要觉得 反悔的话，你只能再加一条，而且这两条牲畜，两只牲畜，不管是牛或羊，任何东西上去就回不来了。只有不洁净的牲畜是不能做供物的，但是你要安置在祭司的面前，祭司可能可以拿来做别的用处，我说运输嘛，驴啊骡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它可以做别的用处，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价钱。可是万一你献了一头驴或骡，虽然不能当供物，后来想想你要把这一头献上的这个不洁净的牲畜要拿回来的话呢，那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要赎回来的话呢，就是固定的价钱再加五分之一。所以有的可以赎回，有的不能赎回。洁净的牲畜献为供物的是不能赎回的，不洁净的牲畜不作为供物，作为其他劳力用处的话呢，可以赎回，可是要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基本上是这个规则。然后十四节开始就提到了是不是人或牲畜这种有生命的供物了，是提到像房屋、田产、家业这种东西呢，是属于不是有生命的哈。那首先提到是这个房屋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把房屋分别为圣，就是要归给耶和华嘛哈。那么祭司按照估价，这房屋是好的是坏的，那就固定个价钱了。那既然你要奉献的话，可以赎回吗？房屋可以赎回，但是要加五分之一的赔偿。那你记得啊，现在说房屋，房地跟田房地产有什么不同呢？房地产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进入今天叫做巴勒斯坦，以前叫做迦南地的时候，分十二支派，每个支派分家族，家族分家庭，有分地的，这叫做家业，就是十六节所说的承受为业的地。这个地有一个禧年的规定，五十年一次回归原主的。那如果你田产家业要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规则不一样。但是房屋在城里面的房屋是可以卖的，禧年也不回来的。所以因此他首先讲的是一种一旦买卖成交之后就永远不会在禧年回来的，但是后面的十六节开始讲的是那种承受为业的地，每五十年会一个循环回到原来物主，但那个的规则跟房屋不一样。所以先讲房屋，房屋就是直接买卖的，那你要把它奉献可以，也是一样，万一你要反悔怎么办呢？房屋价钱估好了，你知道加上五分之一的赔款，可以赎回去，或者就留给祭司了啊，就这样。所以这是一种，其实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但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五节讲的是田地，那是承受为业的田地，那种的奉献之后能不能赎回，这方面来讲这个规则就复杂很多，主要用很长的篇幅来讲。首先这个田产家业也是要固定个价格，这个固定价格的时候怎么个估法呢？跟房屋不同，它的估法它也是有规则，不是像我们现在房地产可以炒房地产，在古代的社会不能炒的，它是尤其农地的话呢，它的地价怎么算？他就说这个地需要多少的撒种，用撒种的价格来估这个，等于说你撒多少种。我当然从来没种过田，我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家有草地，我去买那个草籽的时候，它那一包上面就写这一包草籽可以撒15000平方英尺，就这一包15000平方英尺，就太多了就草籽太密了，太少了就不够。所以每一个多大的地，几亩的地要多少的种子，它一般是有规定的。所以他说如果你的地需要的种子是大麦的一个赫梅尔，那么就50舍格勒这个地啊，当然看你多大的地等等来决定。那一般而言圣经学者是这样说，一般而言你撒种的种跟收成的比例差多少，他说一般来讲就看土地好不好，还有季节的问题，一般是30倍到100倍。你记得耶稣讲比喻吗？这个撒种对不对？一种是路旁的，一种是土浅石头地的，路旁的被鸟吃掉了，土浅石头地的没结果就枯干了，还有一种这个荆棘里挤在那里的也没有结果时，最好的好土是怎么样呢？结实30倍60倍100倍， 因为的确一般的农家，你撒的种子有多少，收成的应该是30倍，最低30倍，多可以到100倍，就在这个之间。所以因此，如果你这个地的大小要需要撒种一个赫梅尔，通常你的收成是它的30倍到100倍。那因此它的估价不是按照收成，因为收成可以从30到100倍，这个东西变化就看雨量够不够啦，土地肥沃不肥沃，所以你要用收成来估地价的话呢，没有一个公平标准，反而是这个地要多少撒种，这是有公平标准的。所以因此估价用撒种的量来决定土地价值，而不是依据收成量来估，你懂吗？就是因为收成这个中间的变化是不能控制，不能控制。那你不能先预测说，哦，你这可能会收100倍，好，按照100倍估地价的话，结果这几年都是荒年，收成不好怎么办？那买的人就亏很多了。对，用这个来估价是不准确。然后估好了价钱以后，那至于你这个地如果要捐献，它值多少钱呢？他说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每50年会回归原来物主，所以因此捐献的人如果是在喜年，就是 Jubilee 50年的喜年到了以后，从那个算，如果刚刚喜年过我就奉献，那我足足有50年的时间，那这个土地的价钱，假如这个土地刚好就是50色克勒一个大麦的赫梅尔的量，好，那这个土地值50色克勒，但是它可以维持50年，到下个喜年才会回归原主。因此这个地值多少钱？50色克勒乘以50年是2500色克勒。这个地，那如果你捐的时候是已经喜年之后10年，那到下个喜年只有40年的话呢，这一块地就只值2000色克勒，就是40乘50啊。好像说根据年数来估价啊，要减去的价值。但是也是一样，一个人把田地奉献了，然后事后又有点某种原因他要反悔啊，要把土地拿回来怎么办？可以，假如我是喜年一到的时候我就奉献了的，这个地是值2500色克勒，10年之后，哎，我想说我要把地拿回来，那怎么办？可以吗？可以，10年之后拿回来就40年，所以应该用2000色克勒给祭司啊，用这个价值，可是再加20%，那就变成2400色克勒，你可以把土地赎回来，所以他给你一个赎回的机会了，总共在这里。但是总而言之，不能够说我要回来就回来，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永远不能回来，因为这个是承受为业的这个家族的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我没有赎回来，我答应要给那个祭司嘛，那通常他答应给祭司奉献的时候，他不是把地给祭司，而是给钱。所以我说喜年一过他奉献了，好，那个地值2500色克勒，他就2500色克勒的钱就给了祭司了，那由祭司们这个圣殿去处理了，然后事后我要赎回来，真的这个过程，他不是把地交给他，因为地交给他的话，好，祭司拥有这块地，那祭司就得下田喽。不然这地方给我，那谁耕啊？那谁收成啊？所以这个价钱是跟收成有关的。所以如果祭司拿了这块地，那怎么办？通常是这样，你给我就等于你就奉献2500色克勒，地主还继续耕田，继续收成。只是我他的收成可能是撒种的100倍，所以在做田里活的人还是原来奉献的人，不是祭司，祭司不下田的，所以你把地送给祭司，总不能祭司去聘雇农或者佃农吧？他这边这个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哈、还有这个中古时期的欧洲都有点不太一样，他们的确教会或者庙拥有很多田产家业。然后他们的确成为很大的地主，所以结果都发生同样的事情，无论在中国，无论在法国。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自唐朝时期一个唐武宗公元845年，他推动一个灭佛运动，还把佛教灭了， 其实他们研究的结果，他不是要灭佛教，也没灭掉。他灭佛是干什么？因为从唐朝开始，政府给佛教很多优惠，那么他们不交税的啊，那土地的生产也不缴税的，没有田赋，田不缴税，然后和尚不当兵。本来在唐朝以前的时候要当兵，还有当劳役，那么和尚都免了，所以和尚的庙里面的和尚很多，那没钱的啦，干什么都跑去了。所以到唐朝中期以后，就是安禄山叛乱之后，还唐朝穷了。可是那时候的唐朝时期的庙产土地占全国四分之一，就四分之一土地是庙产而不缴税的。唐武宗灭佛，其中有个命令，所有庙产充公，所以国家一夜之间增加25%的土地，然后把所有的和尚尼姑强迫还俗，有26万个和尚还俗，就变成抓去当兵了，抓去抓劳工，哎，一下多26万的劳工跟士兵，土地收回了。5年之后，唐武宗死了，儿子一上台，就把这个灭佛令废除，只是已经充公的土地不还了。已经充公，他爸抽回来了，然后只是和尚，他本来强迫和尚还俗嘛，啊不还俗了，然后本来拆庙不拆了，然后佛经烧了不烧了，如此而已。但是已经充公的田产，这个庙产通通收回来的话，哎不还你了。所以田产太多的话呢，会遭嫉妒的。法国大革命，那是发生在1789年，那只是冲着天主教来的。那时候天主教拥有的田产占全法国20%。那法国大革命其中有个命令，把所有天主教的这个田地全部收回，就跟唐朝发生一样的事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财产太多就引起嫉妒充公，那结果也是一样。一直到今天，所有法国的天主教的教堂，那个教堂是国家的。前几天我去法国巴黎，他们就华人教会要借聚会场所，像住这种地方，他们借场所的时候，那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堂很多啊，那借天主堂也可以，反正天主堂人都很少，天主教徒只有1%去教堂做弥撒的，99%自称天主教徒从来不去的，所以教堂空空的，要租可以啊。他就有个教会说他去租教堂，那去到哪里？到法国国家财产局去登记。我说干嘛去法国国家财产局去登记？你不找神父就好了。不，教堂是国家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今天已经200多年了，教堂没还给你，没有还给天主教，是属于国家财产局的。可是圣经中旧约时代不是这样，这个田哈不是这样来充公的，或者说田过来，然后当然，所以因此在法国，在唐朝时期，的确唐朝的时候拥有这么多田产家业，所以那时候是唐朝是庙是全中国最大的地主，他用的农田的那个佃农，全中国第一的，哇，太很多的，他不一定是和尚去种田，都是租给人家去种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一样，天主教田产那么多。他用的佃农10万的，就这样。可是旧约时代不是如此的，你把田奉献的时候，谁奉献谁自己耕，田产那个收成的你还可以卖，只是你把那个田产值的一个价钱，我刚估的那个价钱，你要去拿那个换成钱给那个。但是有一个可能性，这个人又奉献一笔钱，然后呢又穷了，他就把地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卖给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就没办法赎回来了。所以因此到了禧年，买这块地的，那时候说的不是会墓，不是圣殿哈，他从买主是另外一个人去买了别人的土地的时候，到了禧年不就回到原来的卖主手上吗？那又不一样了。然后回到他，但他已经把这个奉献了以后，所以这块地就变成永献的地了，就永远归祭司了，永远归祭司了，不会回到那个捐献的人手上去了，因为你卖过然后又回过来，所以中间有点点复杂。 大概是这样。但是也有的人他既奉献又想要收回的话呢，在25节加20%，哎，不是，抱歉，那个是提到那个价钱，它这个价钱几个色克勒，色克勒是一种一个重量单位哈，重量单位。那到今天以色列的国币，1块钱2块钱就是一个色克勒，两个色克勒。所以美国的以色列的那个纸钞，你去以色列圣地的话旅游，你拿到那个钱就是色克勒，就是这个名字。那当时因为这个色克勒是一种度量衡单位，有时候会，所以圣经上旧约常常先知们斥责说你用大秤小秤，就是那个钱啊重量会不一样。那因此它是用圣殿的色克勒的重量为基准，就跟今天每个国家都有国家的度量衡的一个基准是一样。以前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的算法，所以还要归那个银行这个圣殿用的那个色克勒的重量来为价值，归给耶和华。那所以他这个有一个这种规定哈，你奉献这块田地，你可以赎回，但是要加1/5，那是第19节说的。可是你中间有卖给别人，然后到喜年本来要回到卖主，但是你中间你没有赎回，所以这个没有回到卖主，就回到祭司那里，而且变成永献的地了。所以它有一个不同的用法。26节之后呢，基本上是讲到其他的比较零星的各种的事情，包括有一些是不能奉献。26节说，牲畜中投生的牛或羊，本来就是归给耶和华的，所以本来在投生的羊羔或者牛犊都是归给耶和华，你不能再把这个再奉献，这已经奉献的了。不能够，你只能奉献本来不属于耶和华，哦，另外额外是可以。那所以投胎的牲畜是不能当作许愿的祭物，因为它已经本来属于耶和华，是26节所说的。可是如果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是说牛啊，以牛羊以外，驴啊，骡呀，兔子啊，这属于不洁净的，不能献祭。那这种的投胎的话呢？这种如果你要奉献要赎回是1/5，再加上1/5。那如果不赎回，这个既然不能做供物去焚烧，一个是拿来做像驴啊可以做拖东西用的哈。那如果是不行，像兔子怎么办？如果你奉献个兔子，它又不洁净又不能奉献，那算价钱。所以你说我要奉献兔子，那意思就是说你就奉献一笔相对等的钱，那祭司会帮你算，然后按你所固定的钱加1/5，赎回，要不然就把它卖。如果你要把兔子拿回来，加1/5，不拿回来交给他，那就是用这个兔子的价钱就当奉献。所以他讲到这些零零星星的事情。然后第28节说，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这句话有一点点费思量哈。什么叫做永献的？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字啊很特别，用的什么地方呢？譬如说第一次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攻打耶利哥城，那时候耶稣啊就宣布这城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当灭的。这个当灭的，包括这个29节有一个当灭的，当灭这个字就跟永献是同一个字。就后来你知道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全杀了，所有的财产连衣服全杀了，叫做当灭的，或叫做永献。所以永献这个字在圣经中用的时候次数不多，用的时候就是说这是完全给神的，就像燔祭的祭物是完全焚烧不留下任何一点东西。所以这个城的东西如果叫做永献的，就全部毁灭。然后记得吗？约书亚的时代就是亚干偷了几件衣服，偷了几件衣服，偷了一点金银藏在他帐篷底下，后来亚干被杀。因为这是永献的，这是当灭之物，谁都不能拿，这是耶和华的，谁拿了是要受严厉的处罚。所以亚干不但他本人全家 全部打死。所以诸水这么严厉，就是因为这是涌现的，这是当灭的，所以这种东西他就提到，是人也好，牲畜也好，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等于后面二十九节所说的当灭的。这种情形不多，但是如果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呢，这是另外一种处理的。第三十节是提到什么呢？十分之一奉献。当时所有地里面生产的树上的果子，所有的十分之一是归耶和华的，叫做十一的奉献，是这种的。那归给耶和华的话，这些东西是要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但如果这些东西有些，如果你要赎回来，譬如说地上的种子，譬如说你本来要十分之一要奉献，可是如果你觉得你种子不够，你要留一些种子，本来是要奉献的话，可不可以？可以用钱来换，然后再五分之一。因为有可能这样哈，我本来有几亩地，我要需要多少种子，我可以的，那十一奉献。可是最近我就田产增加了，我买了好几个的地，哇一下哇更多的种子了，我不够了，以至于我要把从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麦呀什么东西，我拿一些回来当种子怎么办？可以吗？他说可以，用钱加五分之一，他意思在这里。然后牛羊是怎么算呢？牛羊也知道剩十分之一，他们牛羊算法比较简单，他把牛羊呢赶进羊圈里去的时候，他们有个窄窄的一个走道，所以牛跟羊这样一排成一排，每一排就一只牛羊这样走。然后那个牧羊人呢，他拿一个帐子，他会用一个那个颜色的一个担子东西，他就这样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只牛或羊就点他一下，那个羊头上可能就有一个黑黑的一个 mark， 这只要奉献就给你点一下点一下。他就是经过这个地方，每十只第十只要归耶和华为圣，那点到什么就是什么，不管这只牛和羊是好的是不好的，他说不论好坏不可更坏，一定就是他了。那但是如果说点到他了，说我不想要，我要点换一个的话，也是一样，跟供物一样，点到了不能撤回，你要再换吗？再加一个。所以已经选上的以及后来要更换的两个都成为圣，不可赎回。你说这个规则是什么意思？规则就是规则，就是说你要奉献的东西就这样奉献。所以看起来有点繁琐，其实在表达一个精神，就是神很看重第一你在神面前所许的愿，然后这些规则你必须要遵守。那神很看重这个事情，就是在说你不要轻易的在神面前应许你要做什么，一旦说了你就得做，否则你就对神不敬，或者说你很轻忽神在神面前你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以整个是属灵原则，包括二十七章来讲呢，就是第一个，神看任何人的许愿或者是启示是非常这个慎重的事情。所以摩西在申命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慎重，甚至说非常严厉的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比如说申命记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说：“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所应许的，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要不然不要说，你不要许愿，你不要承诺。你一旦说了，你就得向神许，遵守这样的事情。那。”所罗门王写的这个传道书呢，也有提到这个警告啊。那因为我想很多年之后，以色列当中会很轻率的用一些这种口吻来发誓啊，赌咒发誓，然后事实上就说了就算了。因此箴言不是传道书第五章他这边就提到说人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比如第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在说什么话？就 就在许愿。这第三节说，事物多就使人做梦，言语多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常常不可言辞迟言，因为他不许愿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该偿还。你许愿不还，还不如不许。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这话是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做多梦多言？就有时候讲一些话好像呼里哗啦的随口就说了一些东西，可在神看来你一旦说了就得做。所以所罗门就提醒说，你不要当愚昧人，你宁可闭口不讲话啊。他说一个愚昧人即使不闭口不讲话也算他是聪明，言多必失啊。所以他就警告我们不要随意的去许愿。所以因此利未记里面是提到，是有一些像愚昧人，他许了事后反悔怎么办？那神还是有点恩典的，可以赎回，加20%的罚金。虽然有一些是不能赎回的，有一些还可以，但所有赎回都要加20%的，就1/5的罚金。这是神的一个恩典怜悯，知道人有时候就是口不择言，有时怕随便讲一些东西，事后反悔。所以神给人一种反悔悔改的机会，但是要有一点处罚。那用在今天的时候，第二点就是基督徒常常把许多所许的愿很轻易的放诸脑后。最容易悔弃的一个是婚约，结了婚在神面前许愿，然后终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呢反悔了，千百个理由。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反悔的都有很多理由的。我当时嫁给他，他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哦！所以，我常常跟一些要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因为他们很多人抱怨，就是事后很多年说要离婚了。为什么离婚？我大学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变了。我说哈，不变才怪，他得了侏儒症是不是？大学时候是这个样，现在已经50岁了还是那个样，他长不大呀，哪能不变呢？所以变不是理由，他变了你也变了，问题不是变了才离婚的。那你们时光冻结永远保持大学时代那种青春模样有可能吗？那是童话故事，童话故事里面公主跟王子从此快快乐乐过日子，好像从此过了就冰冻起来，不可能。人都会长大，人会变的，问题不是变。我说问题是什么？我们做婚前辅导，我跟师母我们在教婚前辅导，就有一课要一起成长。什么意思？就是白居易他的《长恨歌》的诗里面写过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什么叫连理枝？两个树一起长哦，刚开始认识都是这样子啊，然后长各长各的，你知道各长各的，就是一定断的嘛。连理枝两个就缠在一块、啊、我们台湾话就是勾勾顶呀，缠在一块、啊、如果你缠在一块的话呢，变归变分不开，它缠在一块了，那各长各的那就是麻烦了。所以变了长了，这是正常的，不能说它变了就离婚了，不是。然后总而言之，千百个理由毁约。弟兄姐妹，如果你信得主，我要告诉你啊，任何的约包括婚约，你毁了约哈，你总有苦头吃的。还有受洗也是啊，你洗礼的时候你也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很多人受了洗以后就开始有些人就是聚会这个团契的生活教会生活慢慢松懈了。还有些人根本就是我们叫叛教，跑到别的宗教去了。我常在想，如果神真的是神，你真的把神当神的话，你敢？好吧，你就等着瞧了。哎，这是种许诺嘛，哈。所以，如果你许了愿不还愿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遭遇神的管教，这是这个圣经的一个原则。我昨天刚去，像昨天刚回来，是那个 Virginia Tech， 他们有个礼拜五晚上的一个。布道会嘛，然后负责跟我接洽的有一位老教授，年纪比我还大，我台大华文系的学长，我们50年没见， 他毕业当完兵走的时候见过一次，然后足足50年了。然后呢，他是负责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这种亚洲，不是中国人，亚洲神学生的奖学金，叫艾德里基金会。艾德里是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帮助中国成立各大学的团契，在49年以前叫做学，他们叫做中国学员啊，学员的一个福音组织，就专门做学生团契。那50年以后，当被迫离开中国了，后来他到过台湾，到过香港，所以因此后来台湾的校园团契、香港校园团契、新加坡的、日本的、韩国的，全部是艾德里帮忙建立起来的。好像前两天我们在庆祝这个 Boston 查经班60周年庆，间接来讲 Boston 查经班所有的成员都是原来从香港台为主的留学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来这边就开始成立查经班的。那些港台来的基督徒全部是港台校园团契出身的，都是直接间接受艾德里的影响。然后那位老教授呢，就是负责艾德里基金会的一个基金会审核小组，把奖学金、生奖学金的给亚洲各国的，所以大部分拿的是中国人，中国有留学生最多，但是有菲律宾的，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韩国、日本可能也有一些啊，但中国人占最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昨天还特别跟他查证了一下，这个奖学金有一个规定，你拿到这个艾德里基金会奖学金来美国读神学，他只给美国神学生哈，读完神学毕业之后必须回亚洲至少5年，回亚洲任何国家5年。结果菲律宾回去了，斯里兰卡的回去了，马来西亚回，新加坡回去，中国人都不回去。中国人不是都不回去，我认得了几个，没有一个回去的，包括 Boston 好几个，有一个回去的，在 Chicago 的。我就问他是不是都这样，对啊。我说那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啊？我能告神学生吗？就说你答应了，所以他申请书里面就写好，你毕业后要回国5年，他签字就是承诺了嘛，我都毁约。他没有跟我讲，但我听说过，几年前有一次他们的委员会曾经一度决定，我们再也不给中国人奖学金了，你中国人拿都不回去，菲律宾人回去了，马来西亚人回去了，谁都回去，就中国人不回去了。那中国人，我现在不是指中国而已哈，香港学生也不回去，台湾来了也不回去，那中国大陆来更不回去。那每个很多理由，尤其像大陆来的，中国形势很危险，那怎么回去啊？还有另外一种理由，我孩子我来的时候他很小，我读了几年，读到我博士读完的时候，他已经孩子只会讲英文，不能讲中文了，回台湾怎么读啊？回中国怎么读啊？国际学校扶不起。可是你来的时候，你申请奖学金，你就知道回去5年，对不对？你现在又有十足个理由。哎，如果到利未记27章，很有，我觉得很简单解决办法，你可以把你的奖学金还回去，对不对？加20%，那我可以资助下一个神学生吗？那不就结了吗？那你是有的理由，我强迫你回去，我怎么强迫你回去？我正在告你吗？而且他的理由虽然你明知而故犯嘛，但是神有恩典，所以你给你20%。那我说，你只要把那2万、3万、5万的奖学金，你现在已经开始留下来侍奉了吗？有收入了吗？我没有要你买一次，全部一次付清，对不对？分期付款吧，记得加20%，你就可以资助另外一个神学生啦。那就可以了，这是利未记27章的意思。你许过愿，种种原因以致你不行，等于赎回，给你一个宽容，可以赎回，加20%。比你就是反正我回不去了，要命一条，要钱是没有的。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好的。因为这些神学生后来都是当牧师传道，当神学院教授的。你自己知法犯法的话，你怎么教别人啊？ 教信徒教神学生，那更是那个。可是我不知道过去这些违规的，这尤其中国来的学生，他说中国来的学生拿过奖学金的到现在为止累计起来超过150个，我少数认得一两个回去了，我知道可能回去的十分之一不到，有90%的人是来了就不回去了。所以我去中国大陆，很多人说要来美国读神学，我说别来，你一来啊有去无回的。他说不会，我在中国很有负担。我说我见过每一个都跟我这样讲，最后都没回去，不管什么理由。所以我觉得刚开始说一件事，就是创世这个圣经利未记提醒我们，不要冒失的说这些你可能不能够遵行的话，你不要去答应一个你根本知道将来可能做不到的事。求主怜悯，这个不一定是好借口，是后来情形改变。好，就算情形改变，我说圣经给我们一个赎回的方法。记得，不是只是把拿的奖学金拿回去加20%，何况几年下来，可能通货膨胀也超过20%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圣经是考虑到公义跟恩慈两者的平行。不是绝对只有公义而没有恩慈，可是也不是只有恩慈就随便。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一旦许诺了要做什么，你就不要随意的破坏跟神所许的愿。那好，整个利未记讲完的时候，那整个利未记整本书在讲什么？其实整本书有一个观念是一而再再而三，在不同的经节中会重复出现，就是圣洁这个字。所以利未记20章，比方说耶和华说你不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什么叫圣洁？圣洁跟中国人的完美无缺的好像圣贤概念不一样。我们的圣贤人，这好像是完美无缺的文缺点的人。圣经中的圣洁主要是在分别为神，分别这个有特殊的用途，像27章所说的牛啊羊啊人的分别出来要给神用的，它就是变成圣洁的，不在乎它的品质是不是最好，是不是完美无缺。那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各种的事情上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或者就是迥然有别，就迥别。所以利未记里面提到很多东西我们今天不用了，但是精神还在。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吃那好吃的？猪肉不能吃，为什么？没有特别理由。所以我曾经说过，如果照犹太人的禁忌，很多东西不能吃叫不洁净的话，我们中国人活不下去了。不能吃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特爱吃的。来保证谁不吃龙虾呢？龙虾不能吃，不洁净，亏大了。螃蟹不能吃，有壳的不能吃，那海鲜呢还能吃什么？然后猪能吃，猪不能吃，一想想都流口水了。红烧狮子头没了，然后东坡肉没了，就剩什么牛啊羊啊。所以我就用闽南话来讲，因为希腊文的洁净的物叫做 kosher， 我们福建闽南话 kosher 的意思是可惜的，可惜的物，我们只能吃可惜的，好吃的不能吃，剩下的就吃那个东西。他为什么这样分？是猪吃了真的会中毒，吃人家说哦，猪可能有一种寄生虫，吃了会怎么样？神是为了这个叫你不要吃吗？我相信不是。就是你今天有朋友去吃饭，一上菜他说哎，抱歉我猪肉不吃，你第一个反应是你是穆斯林吗？如果是第二个反应，莫非你是恐怖分子？对，谁不吃猪肉？在今天来讲，一讲不吃猪肉，你马上想到穆斯林。哎，穆斯林还真的是与众不同，对不对？一样，在当时以色列人在周围的邻邦当中，人人吃猪肉，他不吃的。那靠近红海，这各种海产都有。哎，有壳的不吃，这个不吃，什么鱼没有鳞片，要么爱吃红烧鳗鱼，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你猜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是因为不吃，所以大家对以色列人都要另眼相看，哟，很不一样，这叫做分别为圣。所以整个利未记讲的这些东西，以今天的卫生各种来讲，你要勉强凑个理由说为什么不吃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其实 神就是立一个线，使他们与众不同，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还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就是让大家知道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再一次说，不是零缺点的，而是与众不同，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利未记一些条文我们今天不会再用它的，吃什么穿什么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确要活出一个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的规范，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看到你的时候，就诶，你这个样子莫非你是基督徒吗？神就在你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别人看出你不一样了。如果反过来你的同事跟你说，诶，你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也可以做这个啊？那你惨了，我告诉你，做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好事。诶，你们是信教了吗？不是信基督教？诶，你也可以做呀。别人这个乱七八糟事情做了，你也做了，你也可以啊，那肯定做的事情是丢脸的。求主帮助我们从利未记学习到怎么样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像灵光照耀，能够活出我们生命中你所给我们的那种不同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让众人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圣洁的国民。求主也教导我们，无论我们许什么愿或者发了什么誓，我们能够忠于我们所许的愿，不要轻忽，免得我们像愚昧人一样，以至于遭到你的管教。求主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天天被你光照，被你提醒，使我们能够所行所做的都能够在凡事上能够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